第一课，十字圣号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，原来十字架的道理，为丧亡的人是愚妄，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。因为经上记载，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，废除贤者的聪明。智者在哪里？经师在哪里？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？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妄吗？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，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的确，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，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，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。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，为外邦人是愚妄，但为那些蒙召的，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，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。格林多前书二章一至五节，弟兄姐妹们，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，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，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，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，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，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，而是凭天主的德能。经文诠释：通常我们手握念珠的十字架，在身上画十字圣号，已开始玫瑰经默想。这一寓意深奥的动作，从头至心，从左肩至右肩，宣布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获得救赎。而且我们承认借他救赎的十字架，我们成为分享天主性的人。我们以十字圣号更新自己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领受洗礼时所开启的盟约，在我们内，在基督内受洗的恩宠和力量获得更新了。十字圣号以单一动作总括了基督信仰：天主圣三，道成肉身，救赎恩宠。在人类智慧的逻辑中，十字架似乎表达的是懦弱、失败和挫败。基督宗教诞生的第一世纪中，十字架被人视为是可想象得到的最可怕也最野蛮的刑罚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一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世主，这样的福音似乎是全然疯狂的。犹太人相信天主要以大能的行动，透过施行伟大解放工程的墨西亚带给世界救恩，外邦希腊人则寻求透过理性和逻辑来发现天主。他们追随那些擅长修辞、能言善道、极具说服力的人。为此，保禄说，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，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。但保禄和耶稣的门徒在其讯息核心只有一个图像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。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，为外邦人是愚妄。 当时文化看来完全愚昧知识，保禄却宣布那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耶稣为了我们而完全地自我交付于十字架上，因而带来这个世界前所未见最具戏剧性的颠覆。他将残忍的刑具转变为其追随者最引以为傲的物件。保禄说，愿我从不夸耀任何事，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。在第二世纪，基督徒通常用大拇指或食指在额头上画一个小的十字圣号，作为他们洗礼学习而来的标记。初期神学家戴尔都良于第三世纪初写道，我们所有的旅行、移动、来去、穿鞋、沐浴、吃饭、点烛、坐下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在额头上画十字圣号。金口若望则写道，离家时务必要画十字圣号。耶路撒冷的圣纪律路主教表示，让我们不要羞于承认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愿我们用手指勇敢画出十字架的标记，在额头和任何事物上，在所吃的面包和所饮用的杯子上，在我们外出和回家时，在我们休息和醒来时，在旅途上，在安静时。到了第四世纪，于前额、嘴唇和心口画十字圣号的习俗已经发展起来，而我们今天在身上画上一个大十字圣号的习惯，则是于第五世纪在东方发展起来的。在身体上画十字圣号是肯定我们觉知追随基督，并公开宣认我们的身份。他重申我们灵洗的誓言，矢志追随耶稣的教导，并服从他要我们爱人如他爱我们的诫命。十字圣号也让我们与受苦的基督合一，使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和试炼联合天主圣子的十字架献给天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宣讲好让众人都看见，十字架正如他对保禄的意义一样，是我们最自豪的夸耀。反省和讨论。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，为什么十字架的象征似乎是令人难堪且愚妄的？关于保禄的夸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？当你在脖子上佩戴十字架项链，或在家中展示十字架时，你宣报什么讯息？你何时画十字圣号？你如何使这个动作对你自己更有意义？为什么说十字圣号提醒并更新洗礼？当我们用指尖蘸洗礼圣水来画十字圣号时，那个连接如何更加显明？为什么说画十字圣号是具有激进意味和战斗意味的手势？祈祷。主天主，恳求你帮助我拥抱耶稣基督救赎性的十字架，以它做我生命的中心。虽然在世界的眼光中，十字架看起来可能是愚妄的，但我确信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，也是人类最自豪的夸耀。祈求你帮助我拥抱十字架，不侮基督之道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 阿们。